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8年12月21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Where is he, King of the Jew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8121M。 那我确实很喜欢那个啊，那是我的第一件圣诞礼物啊，所以我非常的感激。那我现在不打开了就讲到，然后就像个带着对圣诞节期盼的孩子，他等着一样东西。那你知道这让你觉得有点惊奇，那真想赶紧看看是什么。那你知道啊，我认为不管我们年龄有多大了，那仍然没有把所有的孩子气全都丢失了。那你这么认为吗？那我们只是长大了的孩子，那大概就是这样的。那赞美主，我们很高兴在这个美好的圣诞节的早上又来到这里。那盼望当我们开始聚会时，主的祝福继续与我们同在。那我确信他会的。我想今早他们会有一些给孩子的礼物，那会是孩子们的礼物已经收到了，那很好。那若是没问题我想在这个时候简要的报告一下我们上次的聚会。那你们会众，那是为让我进入这些聚会而向神祷告和持守的人。那我很想大概的说一下上次的聚会。那上次聚会最显著的一件事发生在威斯康星州的沙瓦诺，那是在高中礼堂一所新的高中礼堂。那么准备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我刚做了祭坛呼召，许多人就举手接受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那就在那个时候我注意到有件事发生了，是在底下的会众中，那距离我有点距离的地方，那是大约70或75岁的一个男人，那就倒下死了，死于心脏病发作。那泡沫从他嘴里边流出来，口水流到了他的衣服上，那他妻子疯狂地搓着他的脸。那我知道那是仇敌的工作，他做那些事是要让会众不安。那瞧，那当他那么做时，那就出现了狂乱。这种事在聚会上发生了许多次。那最近在新英格兰，在接单呼召前，那他又那样发生了。那所以为了会众那不要激动，那在那种的时候机智，那看圣灵要说什么。那因为我们在圣经上受到教导，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里有许多神的孩子，爱神的人。那我继续看着那人，那看见那的口里流泡沫，那谁都知道当死亡临到一个人时，那通常那都有水流出来。那的妻子搓着他的脸，那像那样做，那非常会众不要注意他。我说你丈夫，那你让人给他喝一口水吗？那吸引他的注意，他说巴兰弟兄，我把这一切都交给你了。那宗派上来说他是路德派的。那当时我本想着要叫祷告队列，让人们上来为他们祷告。那但是我没有那么做，圣灵开始进入聚会中，去到了会众的头上来呼叫他们。那圣灵大约两次那越过那老人的头上。那我突然说我们要祷告。那当我开始祷告时，我听见自己祷告对死亡说放开他。没等这话说完，那人就活了过来，站了起来。那整座城市那都因主所做的这事简直像疯狂了一样。那当然还有别的聚会，那我很想再引述一个例子，那不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那是最近 在洛杉矶，那我跟阿根布莱特弟兄待在一起，那你们许多人知道在一些地方是怎么回事，人们打电话来，那他们是有需要的人，我们不责备人们打电话并要祷告，那里是我们的职责，那就是为那些人祷告。那里真是太可怕了，那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许多主神所行的大事。那里有一个瘫痪的人，那瘫痪了20多年，躺在褥子上，主神医治了这人，那就起来就离开聚会出去了。那这事在教会之间那开始了一点搅动。那一天早上我听见电话铃响，那跟我在一起的跟布莱特弟兄当时不在，那没接电话，那我接了电话，那答应了电话，那是个墨西哥的宣教士，他说布莱特弟兄我原来不知道你在城里，他说不知道你今晚要去母牛宫某个地方举行一场聚会，他说我有个还不到5个月大的小儿子，他说他快要死于癌症了，那他说我知道这么做不合意，但他说能不能够发怜悯，你来为这孩子祷告。想象一下，如果那是你的小孩子会怎么样？那我说我要请阿根布莱特先生来接电话，那你只要告诉他，那告诉他医院在哪儿，因为我对这个城市不太熟，那400平方英里的城市我永远也不会找到那家医院的。那阿根布莱特先生过来，他说布莱特弟兄，对你，我说我感到有明确的带领，这是出于圣灵。于是那我们去了城里，到了医院，那一位墨西哥的弟兄，那但他并不是很黑，那不比我黑，那大约跟我一样的年纪，那的妻子是个芬兰女子，一个很可爱的金发的女士，那她是个绅士。那我们进了医院，我见过许多使我不安还有让我们动情的那情景，那我们都见过，但那是我所曾见过的最糟糕的一幕。那他们不得不把小孩那带到有特殊护士的那护士室附近，那我观看，那看到癌症已经扩散到了他的小下巴那里，那非常的严重，他们不得不拿一块布蒙在他头上，免得他的头裂开，在他的下巴那里，那医生设法切除癌症，那像这样来回挖了个大沟，那围绕着他的喉咙，那只是刺激了癌症，那我说这样的词儿，那正确的词儿应该是叫扩散，那癌症进入了他的小舌头里，那不到这么宽的嘴巴，那小舌头肿了起来，那身子有这么长，那变黑了，堵住了从鼻孔吸进去的空气。那位父亲那走到这个小婴孩的身旁，他说你好李基，爸爸的小儿子，爸爸带来了伯坦弟兄来为你祷告。那李基那小婴孩认出了他爸爸，那他这上面没有任何的呼吸，于是医生不得不在他的喉咙那切一个洞，他的喉咙上有个小孔，那看上去像我们几年前那吹那种小圆哨子，那他通过那个哨子呼吸，那一位护士他一直待在那里，癌症出水那会堵住这个小孔，那就必须那样把癌症流出来的那个癌给他掏出来，他的小手臂夹在夹板里，那所以当他窒息时，那他不可能用小手来抓这些的小孔，那把癌掏出来，那里一直那都有一位护士在孩子窒息时就伸手去掏癌，那把那些从喉咙出来的东西从哨子里边掏出来，那孩子的小手像这样伸手啊，爸爸头后仰，他的小那我们是弟兄姐妹，那他的小尿布，那小小孩也就这么大，那不到5个月，那小家伙认出了爸爸，那弟兄说李七，爸爸的宝贝儿子，这简直能让铁石心肠都融化了。那他想要跟孩子玩或这样拍拍孩子， 我站在那心想，主耶稣啊，那如果你是一切同情的泉源，所有的怜悯都在你里面，那你看到这个亲爱的小家伙躺在这里像那样快乐死了，那你会从中得到什么喜乐吗？我实在无法相信，永远也不会相信，那看到这样的事儿是全能神的旨意。我想你是怜悯的泉源，那如果你是怜悯的泉源，那你怎么会，那怎么可能是一位怜悯的神却又喜欢看到类似这种的东西呢？我想如果你站在这里，你会怎么做呢？我希望那我自己这里的小群的会众那足够的了解，我知道如果我是个狂热分子，那我真的是不知道，如果说有什么是我想要成为的，那就是诚实。当我遇见神时，我想要带着一个诚实的心去见他，那我尽力来做了一切。那但当我说主啊，如果你站在这里你会怎么做时，那有声音那开始对我说话，那他说我正等着看你要怎么做。那当我观看这小家伙时，我拿起他的小手，那不知道怎么宽，像这样把手放在我的手指上握着的。我说凭着对神的信心，我把主耶稣基督的血放在这癌症和婴孩之间，然后我就转过身走了出去。那孩子的爸爸跟我走出来，那我实在不能再说什么了。我上了车，他说伯南弟兄，这是我为你保存的11封信。我说可怜的弟兄，那别那么做。我说不，我不收钱。他说但这是去到施工的11封信，那我把它保存着，我想有一天我会见到你。我说把它用在累积的账单上吧。我说他需要钱。那于是我回到屋里，那时候不到2个小时，那孩子的下巴恢复正常了，舌头回到了嘴巴里。良善仁慈的天父本着的慈爱的怜悯愿医治这婴孩。第二天早上那孩子就要送回家了，因为他好了。那当我正准备离开时，那当这事传遍了西海岸，那在离帕萨迪纳很远的地方，某著名的医生把他的孙子送来，在那里设置了路障，要我为那孩子祷告。那那个孩子打了一针青霉素，那导致癌症进了孩子的肋旁，那一个大约2岁的小孩子。那所以那这个墨西哥宣教士打电话，他说在伯南弟兄离开前，那我必须要见他，那我和我妻子已经在车上了。那7年前我跟基督徒商人们在不归河那钓到了一条鱼，那沃特迪士尼，那那里的那群人把它制成了动物标本，因为这是一条世界纪录的彩虹鳟鱼，那我正把它固定在车上。那有一辆旅行车那从后面开来，那这位墨西哥父亲跳出来，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在这跑上来摘一顶帽子，那还有他的芬兰的妻子。他说伯南弟兄，这是主给你的11封信。哦，我说弟兄，他说你知道李吉今天要回家了。我说我为此感谢主。那我说但我告诉过你把11封信那拿去来付礼金的账单。他说那正是我要告诉你的事儿，伯南弟兄。他说当我今早去给医生付钱的时候，我把这钱交给他，我说医生那我要付给那些账单上的钱。他说先生根本都不要跟我提这个，你不欠我任何钱。他说那是我一生所看到成就的最伟大的事，他说那是奇迹中的奇迹。他说你不欠我一分钱。那这就表明永生的神仍然活着。那在我们打开主的道之前，我有太多太多的事发生了，我希望我有时间能告诉你们，但时间不允许了。那每年的第一个月一到那月份，我就又要动身去海外了。那月份我要去牙买加的金斯顿的赛马场，然后那从这时期那去波多黎各等地。那所以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向我们伟大 载着基督来祷告。主啊，你是我们世世代代的避难所，你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知道你慈爱的同在永不失败，并在我们前面行。我们受了教导，说神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维安宁。主啊，带给我们这种属神的敬畏，使我们得以知道我们是你手中的臣民，有一天要站在你神圣的审判中。那据我们所知，据你的道所教导的，只有一种解药，就是你儿子耶稣的血，今早在全能者面前替我们代求，借着他的功劳带我们进入跟他的和好之中，接受赐给我们所不配受的恩典，我们为此而爱他。那当我们的脑子里边那摆着几百件你所做的事，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伟大的事，就是当死亡原来因罪恶和过犯住在我们里面时，你救我们脱离了死亡的生命，但借着接受主的赦罪，根据他的道，因为经上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不死的生命。我们相信并且已经接受了见证圣灵的同在，在这世界历史邪恶的末了的时候，神让我们感激你。我们知道有那么多混乱的头脑，那人们往来奔跑，就是你借着圣先知所说的，到了末日，人们从东西南北往来奔跑，想寻求听神的真道。那我们活着看到了这个时候，你预言了从你钉十字架到你再来，那将有一个时候，那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而是阴沉混乱的时候，那所有的光只够看见如何的行走，但你说到了晚上必有光，在东方出现的同一位子同一位基督，从地理上说太阳越过地平线在西方落下，那却是在东方升起的同一个太阳，同一位神的儿子在这末日差来他的圣灵，显明他的经文不可能废去，每个字儿都必须应验。在这伟大的圣诞节前夕，我们怎么知道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坐在一起呢？我们祈求今早住在我们中间的永生神的儿子向我们讲说他的仁慈和怜悯，赐给我们赦罪的恩典。主啊，我们忘不了那些受痛苦和需要你医治触摸的人，那位让小李基活着将死人带回来的同一位神，因为你应许了末日你要这么做，你的道是真的。我们相信你今早在这里，你无所不在，你愿意丰丰富富的行事，超过我们所能求所能想的。佛，我们等候你，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阿们。那今晚若主愿意我想举行一场传福音的聚会。那当我们最亲切可爱的牧师 今天请我讲两场聚会时，我还不太知道要讲什么信息。那我会尽力靠着神的恩典来讲。那今晚我想传讲要来的弥赛亚，那会与那件事相关的或类似的事。今早，那由于这是圣诞节前的星期天，我想那传讲那些的东西，我相信刚刚解散又在教会中就坐的小孩子们，让他们都能够明白。那我们要取一个圣诞的主题。那你们想要翻开神圣的经文的，那请跟我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二章。那我们来读他的道。那不要忘了，聚会七点半开始，是的吗？对吗，弟兄？那今晚七点半，那是的，大约一个小时的聚会，那讲道的聚会。那你们打开圣经的，我想读一两节经文来作为主题，祈求神赐给我们其中的内容。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看呢，有几个智慧人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敬拜他。那他们一定是累坏了。那你瞧，那命令很紧急，那是王的命令，所以那命令必须得执行。那照我们看来，在这么伟大的一个场面，那第一个圣诞节，那这么样的一个命令，那在那种的时候颁布出来，那似乎很奇怪。但你知道，天上的神借着耶稣基督预定了万事，那一切都必须照着他伟大的旨意来运行。那当他们站在那里，那站在伯利恒西边时，那在你从那下面去到犹太地，那里爬上一座山，一个那有很多的石头沙漠地荒芜的地区，从伯利恒的那一条主道出发，那一条小道通到山上，那个叫做路，那不过就像我们在这里所发现的一条小路，那是动物所走的路，那因为那是那驴走的路，那驴和骆驼经过那里，从伯利恒去犹太地。那从犹太地上来去伯利恒，当你到了山顶，翻过山顶，有一块巨石躺在那里，那大约有这会堂的三分之一大。他们翻过山后，那停下来，那让驴休息一下，那块石头那一定就是在那里。那约瑟很累了，因为那天那他被严严的那逼着那要去伯利恒，因为有一道法令从希律和凯撒奥古斯都出来，那每个人都必须回到他们出生的地方那报名上税，那交税总是 导致列国的毁灭，那每个崩塌的国家都是因为税负而倒塌的。那他们要上税，哦，这真是要一个铁石心肠的人，逼着一个在这种状态下的女人，那不得不，那在这种的状态下从家里出去，离开家，因为那你看到她随时都要做妈妈了。那她只是个女孩，大概才18、19岁，那她坐在驴子上，那小驴子叫了一声，那他们停下来休息一会儿。那约瑟走到边上，从他们所站的地方俯瞰伯利恒。那世人几乎不会知道，在将来的年代，人们的嘴唇要歌颂那个夜晚。那约瑟当他观看，那看着城市和喧嚷的人群，看到他们那必须得要缴税，那我能够听见他说了可能像这样的话，他说，亲爱的，你知道我怀疑我们今晚能否找到一个地方给你住。那我能看到那人们有的睡在街上，睡在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的能睡觉的地方，城里挤满了人，那周围所有地区的人都进来报名上税。但奇怪，那当他好奇的转过身来看时，他妻子那似乎不能回答。当他转头看妻子发生了什么事时，他注意到他妻子脸上那有一道光，那是他以前从未见过的。那在他可爱的眉毛下，他的眼睛似乎定睛往上看，往天观看，好像他脸上有一道属天的光芒一样。那约瑟转过身，那用手抚摸着他，最后玛利亚看见他说，约瑟，你注意到挂在那边的那颗星了吗？那似乎那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漂亮的星，那似乎照亮了伯利恒所有的村庄。那我能听见他说，那是从太阳下山，那我就注意到那颗星，那他似乎在跟随着我们。那约瑟，我能听见他说的可能像这样的话，是的，亲爱的，我是看见了那些很奇特的东西，因为这似乎是整个天上最明亮的星。那确实是，它是谷中的百合花，它是晨星，正如诗人所阐述的，它对我的魂来说是千万人中最美好的。约瑟温柔地拖着他爱人妻子的双脚，扶着他的腰，把他从驴上面抱起来，抱过来，那放在石头上，让腹中的牲口可以休息一下。当玛利亚温柔地把双臂抱着他的肩膀时，我能听见他可能说了像这样的话，约瑟，我们都知道那所有这一切都是很神秘，我们实在不明白，但是 我们俩是信徒，我们知道耶和华要做些事情。他拣选了我们，拣选我超越了今天世上所有的妇人，让这个信息藏在我的心里。你瞧，世界认为那是一个私生子要生下来的，但玛利亚知道真相是什么。今天许多人也一样这么认为，那接受了基督的人，人们认为他们是某种的疯子，那或者是一个那坏名声的人，但那些把那灵和那信心抚育在心里的人，他们知道自己在哪儿，没有东西能搅扰这个。那几天前，我的一个好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跟一个研究心理学和人心理的人交谈。那这人读了我的书，他们说如果他是个属灵的人，你知道在很属灵的人和疯子之间只有一条细线吗？那这人有点警觉。我说不要认为他很奇怪，我们的主也被称作癫狂，他所有的门徒们都被称作癫狂，那所有敬拜他的人都被称作癫狂。那伟大的保罗说，你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这道侍奉我父辈的神。他们不是癫狂，但世界那传讲福音对那些灭亡的人来说是愚拙，但神喜悦借着这愚拙拯救那些信的人。那这对夫妻坐在那里，那眺望着那对面的山谷，那看见这颗大星在东方照耀，那在山谷以外几百英里，在山海对面的印度，那也有占星家在观察着。那我们所讲的这些智慧人，那叫做那他们其实是占星家，是观察星星的天文学家。那当时叫他们做智慧人，那他们今天仍然存在。那我跟他们交谈过许多次，他们总是三个一起行走，因为三那就是同意，那三是一种确认。那最近在印度，那我看到他们坐在街上，那挤在一起，那穿的就像最初这些占星家一样，他们没有改变。那他们是敬拜一位真神的人，他们是亚伯拉罕从另一个妻子所生的子孙，他们相信有一位真神。那多少次我看到伊斯兰教的祭司那那样敲着锣呼喊着，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我们说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耶稣是他的儿子。他们说神根本不可能有儿子。那我已经看到一次将近十万的伊斯兰教徒因主的同在和他在印度所做的事儿而归向的基督。那这些印度人，我们所说的智慧人，在圣经中那最早被说成是马代波斯人，那你在但以理书二章会看到。那故此 宣教士说，很难把伊斯兰教徒的信仰转变为基督的信仰，因为他们是从马代波斯人来的，他们的法律不改变不废去。那你们许多圣经读者知道这点，那马代波斯人他们不改变自己的法律，那当一件事一条法令颁布时，那就存到永远。因此当一个伊斯兰教徒那转变成为基督信仰时，那一切对他都是死的了，因为他破坏了他们的法规。那这些人他们等候一位真神，他们在那圣火的光中来敬拜他，他们会围绕这些的火行走等候主。他们许多人他们有天文台，那类似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他们会那去到山上高处的这些地方，那观察星星的一举一动。他们宣称神在地上做任何事之前总是先在天上显明出来，那他们是对的，总是这样，神总是先借着天上的迹象来显明。什么时候神做事不是先显一个天上的迹象呢？想一想在你所想的时代，那神在地上做事之前总是先在天上显出迹象，那是从超自然来的，那落入到了自然界中，每次都彰显，在每一个时候每一个时代。那所以这一次也没有任何两样，占星家正在观察那些可见的天体，那些的星星月亮，他们用眼睛所能看见的一切，那他们知道每颗星星坐落的每一个的位置，他们知道那这个天文日历，那就像我们知道经文一样。那即使那一个很小的东西变形了，他们也知道，因为那是个迹象。那他们仔细观察着那些的迹象，那每一个晚上每一个时刻都在观察着。那难怪要是一个陌生者出现在天空，就会使他们都不安，难怪那来访者那使他们有些震惊，因为他们知道每一颗星星，他们从科学上研究他们，那研究星星的一举一动。他们会聚在这火的周围，那他们用圣油点燃火，火烧起来，他们在那里观察，因为他们相信神是烈火，他的确是。那里瞧，在使徒行传10章35节，圣经说神不偏待人，乃是悦纳凡敬畏他尊重他的人，无论他们是什么人。那那是你们为了公会的信徒、浸信会的、长老会的、那路德派的或天主教徒，那不管你可能是什么，如果你心里真诚，神就会给你一个机会的，令你进入他怜悯的神圣的光中。他是神，他对他的应许负责任。那当你接受应许后，你怎么做那就取决你了，然后你就可以经受审判。但在那之前你并不需要负责任，你只是照着你所知道的行走。那这些占星家他们会上去，当火燃烧时，他们围绕着这火的圣龛来敬拜，那注视着神圣的火焰，想知道那位烈火的神是否会起誓。在神的同在中，地球会灭亡。 当他注视着那火时，他会得到启示，然后那他会走进塔里，他会周围的观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移动了。他们一个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一千年又一千年的这么做，他们观察星星天体，他们拿出经卷，他们会读这些的经卷。那一定是在某个夜晚，他们在一起讨论帝国的沉沦，还有列国的崩溃，那世界怎么进到那种的地步，那个崩溃的等等。那就是有一本经卷拿了出来，那一定是代理书。他们在那里讨论丹尼里说的一件事，说必有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从山而出。那一定是在他们思想这事时，那神圣的火焰燃烧着，他们刚好注意到星星中间有一位陌生者，是他们无法解释的一件事。他们的经卷里没有一本说到这个，他们的著作中没有一本说到他的事，但他就在那儿，他们无法否认。他们观察着天体，他们知道有件超自然的事发生了。哦，神太美好了，他会吸引那预定得生命的每个人的注意。那也许是以他们自己的敬拜方式，但他是神，他知道人的心，他留意他们，保护他们，带他们到一个地步。等深处向深处呼唤，就必有一个深处响应那个呼唤。那如果一个人渴求一样的东西，这表明外面有东西在响应，要满足那个渴求。那是我常说的，在鱼背上能有鳍之前，必须先有让鱼在里面游的水，不然鱼就不会有鳍来游了。在有树从地上长出来之前，必须先有土地，不然就没有树了。那几年前在查考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的一栏注意到上面说，一个小男孩在学校吃铅笔上的橡皮擦。那一天他妈妈发现他在后面的走廊上吃自行车的踏板，他不知道孩子出了什么问题，他把孩子带到诊所检查。检查孩子的身体，医生发现他需要硫磺，硫磺在橡皮里，因此在他的身体里边能有对硫磺的渴求之前，必须有硫磺来响应那个渴求，不然他绝不会有那样的渴求了。那在能有受造物之前，必须向一位造物主来创造那受造物。今天在这里男人女人男孩女孩，谁不渴望生命呢？你告诉我，今天哪一个必死之人不渴望生命永远活着？那我就指给你看，那一定是个不懂事的疯子，因为没有东西比生命更伟大的了。今天如果你拥有世界和世上一切的财物，你要舍弃什么，你都会自豪的舍弃它，好永远活着，哪怕是做个乞丐。那生命，那里面有多少人，那老人愿意舍弃你拥有的东西再回到年轻男女的状态呢？每个人都寻求着，为什么？他在某个地方，不然你绝不会渴望他的。今天为什么你们这里生病的人，那如果你病了，你在寻求什么？是什么让你来要接受祷告的？因为你里面有样东西， 不管你属于什么教会，不管你被刻上了什么牌子，那都跟这个毫无关系。你是个人，你是神的受造主，你里面有什么东西拉着你要去到某个地方。医生也许放弃了你，但就像你心里那有一个拉动一样的确定，某个地方一定有一个满有神医治能力的泉源为你敞开着，不然你绝不会渴望那个的。他一定在某个地方。如果你渴望看见那位耶稣，那如果有东西使你渴望看见耶和华，他一定就在某个地方，不然你绝不会有那个渴望的。神带你就像恩待智慧人们或任何人一样。如果你渴望主，即可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领到那泉源旁，他们可以从那里喝到满足。可能有人快要死在这里了，那你不想死，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留给你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在这儿的原因。那可能有神经病的患者，你甚至不能够集中头脑，但你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告诉你，有什么东西能再次恢复我。那你可能是羞耻的行走在街上的妓女，那可能是对丈夫不义破坏结婚誓言的女人，那可能是酗酒如命做了罪恶的日历上一切事的男人。但有什么东西告诉你，某个地方有一个泉源。你可能是天主教徒，可能是犹太人，你可能是任何人，但你是个照神的形象而造的人。他正在拉动你，呼召你，你被引导，就像那些智慧人被引导一样。他们研究，他们观看远处，看见那道光，他们辨认不出它是什么。那么就想他们那第二天他们躺下睡觉，那他们被搅动了，那继续观察着他。那他们中的一个人一定是做了一个梦，那么就说比勒达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有个预言说有星要出于雅各。在犹太人中的某个地方，一定有一位生来要做王的婴孩。你现在所看见的光要领你去到的完全的光中，它要照亮每个生在世上寻求光的人。那不管有什么宗教，如果他们真的敬畏神，神就责任领他们去救那光。那神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引领他们，有时候他借着苦难引领他们，有时候他引领他们，那你知道在这末日神应许他们要借着苦难而来。他预备了筵席，没有人来，于是他说去到路上还有路旁，找到那些瘸腿的、血气枯干的、瞎眼的、受苦的，因为我的席上要坐满人。神正从各行各业各处寻找他们，在这末日圣灵进来召集他们在一起，所有的宗派和所有渴望生命的人都有权利接受他，行走在主荣耀生命的同在中，因为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仍是在我们中间发光的晨星，正如他一直发光的那样。那同样的光在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将他击倒，他心里真诚，想逼迫一群太喧闹叫喊制造了太多噪音的人，他下去打倒他们，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但他火柱挡在了他的路上，把他击倒在地，喊道：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耶稣，那位他为是发热心的耶和华。他为耶和华发热心，却对耶稣一无所知，只知道耶稣是个罪犯，但神差遣他，后来他成了世人所见过的 最伟大的宣教士。为什么？他真诚，他相信神以光引导他。你认为作为基督徒是什么使我们今天感到自己想要看到主的照片？那我现在有一张比那个强几百倍的，但同样的耶和华神在他儿子第二次降临前差遣了他的光来引导我们，安慰我们，领我们进入那泉源，使我们能在他儿子主耶稣的义中洗去自己的罪，成为洁净的，成为神的儿女，从神的灵重生。那这是改变，出生是指我们从自己的思想中被改变了，从自己的态度上被改变了，被某件发生在里面的事儿改变了。世上没有一个宗教，没有足够的水，没有足够的仪式或奖章能改变你。你需要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你不可能靠加入教会洁净自己，就像豹子不能舔掉自己身上的斑点一样，他越舔斑点就越亮，那只是把斑点显露了出来。你靠加入教会，那和设法做出自己的功绩，只是显示你里面缺乏饥渴，某样东西还没有充满。停止尝试吧，只要接受主，他引导你去救这光。那这些人有了这梦，他们必须去敬拜这婴孩，他们必须得去，他们是有钱人，他们收拾了财物，把主五箱黄金莫要的财物放进去。三是一个见证，他们备好骆驼，跟随这颗星出发了。他们必须翻山越岭，那下去越过底格里斯河上的浅滩，进入士拿谷。那这颗星在引导他们去往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一直都是世界宗教的摇篮，因为伟大的君王在那里住过，就是在那同一座城，有一位王迎接了杀败诸王回来的亚伯拉罕，他的名字是麦基希德，他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甚至先祖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十一献给他，无父无母，没有开始的时候，也没有结束的时候，那是从撒冷即耶路撒冷来的伟大君王。这星引导这些智慧人去了世界宗教的摇篮，但悲哀的是，当他们到了那里，城里人却对此一无所知。这些智慧人在街上走来走去，当他们一到伯利恒，当他们一到耶路撒冷，这星就消失了，这星不再指引他们了。神在做什么？显明人可以去到什么样的地步。然而今天在我们的一切神学，我们的大教会等等里面，当神的大光开始照耀时，教会却对此一无所知。对这些事，梵蒂冈知道什么呢？教会组织知道什么呢？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到了另一个圣诞节了，这些人知道他们看见了一样东西，他们知道有件事儿发生了，因为他们研究天体，发现来了一位陌生者，他们被推以奇特的方式引导着。那现在他们走遍每条的街道，喊着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那他们是在东方，他们看见他的星在西方，但他们说我们在东方那几百英里，那瞧他们要两年才能够走完这段旅程。我知道这难倒了你们一切的教导，但那是真理。 他们要两年才能够走完这段旅程。他们来绝不像今天所谓的这些基督徒们说的，那婴孩躺在马槽里，那智慧人们来了，那是基督教的胡说八道。他们绝没有去到马槽的婴孩那里，没有经文说他们是。他们去到一个两岁的小孩子那里，小孩子不是在马槽里，他在房子里边，他读下剩下的经文。但基督教的传统，他们用自己的教导把整个的世界搞乱了。如果这只是个婴孩，为什么希律要杀死两岁以内的孩子呢？圣经说他们到了一个小孩子那里，不是一个婴孩，而是一个两岁的小孩子。希律杀死两岁以内的孩子，试图杀掉他。如果是婴孩，希律就不需要杀到两岁的小孩子了，只要杀婴孩就可以了。他不是在马槽里边找到的，而是在房子里边找到的。他们到了屋子里边找到小孩子和玛利亚。在这瞧他们把经文扭曲的多么的厉害，难怪了几个晚上前我在传讲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说的，说你们承接遗传让神的诫命没有了果效，而他们还喊着神在哪里。但你不信神的道时，你怎么能够信神呢？那他们说圣经的神在哪里呢？照出本来的样子回到他那里，那是你认识他的唯一的方式。这是道路，他们走遍街道喊着说他在哪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因为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心，特来拜他。我们看到一些祭司说，嘿先生，你们一定是听了某个地方的一群狂热分子的话，你们一定是在听某个人的无聊的神学。那些人可以说，不先生，我们看到了他在运行，我们知道那是真实的，那个引导我们到这么远，但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了。这是王的城，这不奇怪吗？世上最大的教会，那最高等的人，然而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那岂不正是这个圣诞节人在地上的同样的光景吗？同样的光景，没有人有答案，他们找不到答案。那最后竟如此的糟糕，那这些人是有钱人的，你可以根据骆驼打扮的样子来区分他们。那他们没有漏掉一条的街道，走遍了每个巷子，怎么喊叫着说他在哪里，他在哪里，他在哪里。今天原子弹架在了那边的发射架上，今天世界就处在完全毁灭的边缘，这个世代的人要在一瞬间灭亡。只要拉下杆儿，几乎任何小的国家都可以使地球沉没了。那天在科学家的会议上，他们说有一种的阴暗笼罩着，跟他们现在拥有的东西相比，原子弹简直是玩具枪。那别的国家有了原子弹，如果五角大楼发射，他们所拥有的东西就没有圣诞节的灵留下来。人们会惊慌失措地跑到街上尖叫呼喊，你无法躲藏，没有办法躲藏。现在就是尽头了，我们在尽头了。神迹奇事出现，弥赛亚在圣灵中彰显自己，那灵经过各个时代下来，越来越多的显明自己，最后降生在那个完全的人里面。那历经卫理公会、进行会、长老会、五旬节拜的时代，一直到末了，就在那位完全者肉身回来之前，他在这里彰显了。他把他的教会拉到一起，将他们从各个宗派一切的东西里领出来，把他们带到主那里，因为他很快要显现了。众教会却没有答案，于是犹太公会被分封的希律王召进来，那公会的人聚在一起，他们叫来祭司和拉比。那他们说读了经文，那这位弥赛亚出生在哪里？那王说的。那奇怪的是，那你知道他们在哪找到他们？在弥迦的预言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岂不是最小的吗？那你不是个圣滚轮吗？你不是他们中最小的吗？然而将来 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那是他们找到的地方。那于是智慧人们他们听到这个，他们便出了城门，他们也离开那个陈旧冷淡堕落形式化的地方，星又悬挂在了那里。这星在那里，圣经说他们就大大的欢喜。哦，可以说当他们发现他们所看见的那个可称颂的超自然时，他们就叫喊了起来。当他们离开了那些陈旧冰冷形式化的道路时，星又出现了。星在那里，星引导他们到了伯利恒。他们在那里找到了那位，他是以马内利，在一家贫穷的木匠铺里边长大。于是他们卸下他们的一切，放在他脚前，他们拜他，因为他们知道光来了，这世界的救主降生了。那他们献上了他们的一切，他们献上了，因为神已经赐下了。神爱世界，那就是你和我，朋友，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为了公会的、进行会的、长老会不信神的，不管你是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你们正在寻求的，得着生命。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刻，他再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很近了。那如果你注意经文，看约瑟是谁，看基督的灵在约瑟里面，为他的弟兄们恨恶，因为他是属灵的，他看到异象，但是为他的父亲所爱，那不正是耶稣吗？像耶稣一样被他的兄弟们卖了大约30块银子，像耶稣一样被出卖，像耶稣一样被扔进了坑里，那被拉了上来，成了法老的右手，若不借助约瑟，没有人能到法老那里。等约瑟从法老的右边出去时，那他们叫喊着说，跪下，约瑟来了。圣经说，当耶稣降临时，好像闪电从东边直照到西边，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他是神的儿子，那是万族都有哀哭颤抖。那是什么？他彰显得更近了，那他进入了大卫王里面，因为基督既是先知又是祭司君王。当大卫像耶稣一样在耶路撒冷被废黜弃绝时，大卫坐在山上，一个被自己的百姓弃绝的王，为耶路撒冷哭泣。等大卫之子来了，他坐在同一座山上，被弃绝的王在自己的城为耶路撒冷哭泣，说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好像母鸡聚集小鸡，只是你们不愿意。他们称了什么？别西卜，算命的，邪灵。当他的事工开始时，有个老渔夫被带到他的面前，这渔夫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他看见那个老渔夫说出了他的名字是什么，说出他的父亲的名字是什么，那个老渔夫就全心的相信了他。那另一个名叫菲利的人站在那里，他悔改相信了，而绕山走了30英里，找到一个叫拿单叶正在树下祷告的人。他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我知道你是耶和华的一个了不起的信徒，那我知道你是，但耶和华应许了有一位弥赛亚，我们找到他了，他只是个普通人，没有什么伟大之处，他没有任何起眼的东西，他没有受过教育，他只是个木匠，他既是物质上的工匠，又是人灵魂的工匠。拿单也看见了，说，嘿，等一下，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他们在耶路撒冷寻找他，那正是你们许多人今天所看的地方，不要看那儿， 魔鬼总是使用人的头脑和眼睛，神使用人的心。有观看说那不可能，那不合理。那像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可以观看的那是魔鬼所在的地方。魔鬼使用人的眼睛，那起初对夏娃就是那么做的，那此后的都是那么做的。但神告诉人，他住在人的心里。你的心是你相信你所看不见的事，因为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肯定了，这个大教会有了不起的人，全世界有几百万人控制世界的权势，那应该是了不起的。不要看那个，关键是圣灵。圣灵，拿人也说，那里还能出什么好了吗？他说，你来看。等耶稣看到他来，耶稣看着他，要在他的身上行弥赛亚的迹象。他说，看呐，这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人也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那这时的惊讶，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耶稣说，非得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耶稣前一天怎么能够看见山那边30英里以外的他呢？神迹行在他身上，他抬头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因为我在你面前做了这事，你就信了。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时候要到，你要看见天下的天使下来。那些聪明的人站在旁边，他们属于大的教会，他们自己无法解释。他们说，这人是算命的，是别西卜，他疯了，他是个撒玛利亚人，被鬼附了，他疯狂了，公开的宣称他是疯子。耶稣说，你们对我那么说，我为此赦免你们。但时候要到，圣灵要来到地上，做我所做的同样的事儿。一句话干犯他，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想一想这个，说一句话干犯他，你就完了，把你永远封了印记。我们生活在哪里？我们又到了圣诞节。我想知道我们的宗教能否把我们带得亲近神，以致我们能像智慧人们一样被引导。那记住，不管怎么样，那地上只有三类人，寒闪和亚佛的子民，那是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那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都在仰望他的到来，我们外邦人没有，我们是异教徒。当时被哑巴偶像掳去，那背上背着根木棒，那杀死和吃我们所吃的那外邦人，是哑巴狗。但他们在仰望一位弥赛亚，却没看见，因为他们没有认出他的迹象。那是耶路撒冷没有答案的原因，那是今天他们没有答案的原因。唯独神有答案。看看这些，那等一下，他们有另一类人在仰望他，那是约翰福音四章，那是撒玛利亚人，他们相信有一位要来的弥赛亚。那记住了，从未在外邦人面前行一次的那个迹象，只像仰望他来的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做了。那他们没有因这迹象相信他，那一些人相信，一些人不相信。他来到撒玛利亚，打发门徒进城，他等候，因为他告诉他们去买一些东西吃。我想的是差不多一天的这个时候，那当他们离开时，一个可爱的妇人出来到井边打水，那我们称她是妓女，那也许她是，那要么就说她是个模样可爱的妇人吧。那她出来到井边打水，他听见一个声音说，妇人，请你给我一杯水喝。他转身观看，那里坐着一个犹太人，那当时有种族隔离，他们没有任何的来往。他对耶稣说，你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求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彼此间没有来往，你那样求我是不对的。耶稣说，可妇人，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比求我给你水喝了。他说，那你从哪里打水呢？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等等？ 那就继续谈话，话题继续着。那最后他对夫人说，他抓住了夫人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夫人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夫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没错，你结了五次婚了，你现在同居的那个不是你丈夫。那这位夫人说了什么，他们在仰望一位弥赛亚，你知道。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就是这样，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特别告诉我们这些事儿，弥赛亚的迹象，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要做这事儿。但你这是个手上起了老茧的，你是个木匠，一个犹太人，但你一定是位先知，不然你做不了这事儿。但当弥赛亚来了，我们正在这里仰望他，当他来了他必做这事儿。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呵呵，夫人丢下水罐跑进城内，说你们来看，有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全城的人出来信了耶稣，是因为这个迹象行了出来。众教会没有答案，但心里谦卑的人仰望神。今天我想知道我们的宗教有没有带给我们那份智力，意识到我们不是试图用人造方向的神学来教导，而是在乎耶稣基督的大能和复活，以及今天在地上的圣灵。弟兄姐妹，在这末世，当到了末世，请查你的魂，找出你是怎么跟神站在一起的。是圣诞节，满街都是花里胡哨的圣诞老人，那一个德国虚构的故事，天主教的教条，没有一丁点是真的，在太多美国人的心里，他取代了耶稣基督。圣诞节不是指圣诞老人，圣诞节是指基督，而不是某个人的嘴里边叼着烟斗从烟囱下来，教导你的孩子那种的东西，你指望他们长大会成为什么呢？告诉他们真理，而不是某个虚构的故事。告诉他们有一位天上的神，他赐下了他的儿子，那是圣诞节的意思。他快要再来了，等压力开始临到地上时，魔鬼放出了他的东西，你可以用眼睛看见的东西，花里胡哨的等等，神也放出了他的东西及圣灵，但你看不见，你需要相信。耶路撒冷没有答案，杰弗逊维尔没有答案，路易斯维尔没有，美国没有，世界也没有，神才有答案。他已经应许了，他要彰显他们。我向你们宣告，1900年前降生的同一位耶稣，借着复活，今天仍然活着，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让我们低头。你庄严的全心的相信这点吗？如果你相信，也许你以前从未接受过，但在主做一件事彰显自己之前，你愿意举手吗？通过举手的大家都低着头时，你愿意举手说，伯兰弟兄为我祷告，我相信那是真理，我相信不管怎样，虽然难以理解，那今早被引导来到这个小地方的角落，我相信永生神此时在这里，我要敬拜他，我要举手。神祝福你，很好，整个会堂有二三十个人。亲爱的神，你看见了那些手，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他们有需要，那他们本不会举手，除非有比他们更大的什么东西在他们身边。他们已经以自己的方式行路，但他们通过听到相信了。 求我们的经文借你的圣言告诉我们，说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以这种粗糙却简单的方式，我们必须把它呈现给会众的唯一的方式，他们信了，许许多多的手举了起来，他们中一个人我都不认识，但你知道他们所有的人，但我知道在他们里面，他们被一个灵管理控制，那个在他们里面的灵已经说你错了，还有一个灵站在他们身旁说接受我，我是你的救主，他们通过举手打破了科学的法则，因为那里有一位神，他造了科学的法则，他们的手举了起来，他们想要凭信心伸出手来抓住救主，接受他做他们的救主。主啊，他们今早这么做了，此时把他们接进你的国里吧，他们是这信息的战利品，我祈求你把他们接进你的同在中，接进你的国里，愿他们在这里过快乐的生活，仰望主耶稣随时到来，他们看到日子临近和神迹奇事，因为他越来越近了，他正在路上了。当利百加跨坐在骆驼上骑去迎接他的爱人以撒，傍晚以撒已经离开了营地来到田间，他看见利百加来了，那是一见钟情，利百加跳下骆驼跑去迎接他，利百加被带进亚伯拉罕的帐篷里，在那里成了承受产业的，继承了一切。神，我们晓得现在是傍晚的时分，你说要有光，圣灵要在地上，要在你借着恩典拣选的这小群人里面彰显自己，我现在祈求你向每个人大大的彰显自己，愿他们得救脱离他们的罪，当他们再来到那天上的泉源后，愿他们去到一个泉源，地上的泉源，奉你的爱子主耶稣的名受洗，洗去他们的罪，求告主的名，愿他们领受圣灵，被放进各自的位置里，演完他们在这出即将发生的大戏剧中的角色。父，我们相信今早我们的聚会是在你神圣的思想中，那对你没有任何预兆的事，一切你所预备的一切都是完全的。坐在这里的男人女人从国家不同的地方来，你借着你的灵以神秘的方式引领他们，我们相信了你，现在接受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他们献给你。主啊，让你的圣灵来医治病人，使这些心境悔改归你的人能意识到，我们所讲述的圣经不只是一个历史，而是活的现在时，是现在，它是一样的主耶稣。主要让他来接管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身体，我们敞开自己的心，求你除去一切的疑惑和整个世界，让圣灵借着我们运行，使你能在我们这些洁净的器皿中间来成就你的旨意。我们洁净不是因为靠自己的意，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了你，主耶稣洁净了我们，愿你行作你在地上时所做的事，使这些心境悔改归主的人能看到你仍是主耶稣，你不是死了，而是在1900年前复活了，今天仍然活着，来成就你所做的每个应许。阿们。那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圣诞节的歌，但这却是我们心中的歌，我们爱这歌。那如果信息结束了，那可能有点切割，那这是唯一的方式。那今天我们的讲台需要的不是一个芳香的宗教，它需要真理，真理，那从圣经上传讲真理，那不做不同的解释，只说圣经所说的，神对他道负责，如果他不支持他的道，那他要么不是神，要么那就不是他的道，只能是其中之一，但他必看顾他的道。那在我们为病人祷告前，让我们来唱这首美好的老歌，我们大家一起来唱，那所有的人 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重罪污。姐妹的心里给我们起个调好吗？现在大家一起来唱，我们都来唱。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重罪污。我想知道，那这个不是亵渎，这只是一个表达。那孩子们，我们是孩子，那你认为你在神里面已经长大了，这就表明你还没有一点成就，那一直要做孩子，他就能够引导你。但当你对他知道的更多了，那你就想引导他了，那就要让他来引导你。那让我们闭上眼，举起手，低下头，再唱一遍这歌。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重罪污。伯利恒的马槽来了一杯客旅，在地与我为愿向耶稣，一生旅途从地到荣耀，我只求能够像耶稣，只愿像耶稣，只愿像耶稣，在地上我渴望能够相处，一生旅途从地到荣耀，我只求能像耶稣。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当主对换血漏的夫人说话时，你不想要站在那里吗？他挤过人群，摸了耶稣的衣裳，因为他心里说那是神的儿子。我能摸他的衣裳，那巴勒斯坦人的衣裳宽松下垂，那还有礼仪，耶稣从未感觉到那个触摸，因为他证实了这点。那妇人摸了他的衣裳，就跑回到会众中。耶稣停住说，谁摸我？谁摸了我？彼得责备的说，主啊，大家都在摸你，跟你握手啊，拍你啊，等等，大家都摸你，为什么你这么说话呢？耶稣说，当我变虚弱了，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有人摸了我。他们会众四处观看，发现了那个妇人。他告诉妇人说，他得了血漏，但他的信心使他痊愈了。你不喜欢像那样吗？那不能想到比这更大的事了。一个人走到他跟前，他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父亲的名字是约拿。哦，我只愿能像耶稣。这可能吗？他说，我所做的事，那还有不多的时候，这世界 那世界在希腊文里边是宇宙，那意思是世界的秩序，不是地球，是世界的秩序。那要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而你们却要看见我。那是指信徒，因为我是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蒙福的神圣的应许不可能废去，耶稣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去的。要像耶稣，他在这里吗？就像耶稣，那现在以敬拜的态度来，在地我愿能像耶稣，一生的旅途从地到荣耀，我只求能像耶稣。你能想象耶稣在加利利行走吗？那些法利赛人心里说这是别欺负，那么从未大声说出来，但耶稣看出了他们的意念。圣经这么说的吗？他看出了他们的意念，都说你们那样说话干犯我，我赦免你们。但时候要到，圣灵做同样的事儿，不要说话干犯那个，只愿像耶稣。今早这小群会众中有多少人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今天活着仍然是一样的，要持守每个应许。谢谢，那带来主的同在。你们许多人知道主的天使的照片，那就是我所站的地方的上方。那我们从德国、瑞士也得到了一些的照片，他们在各处拍到那些照片。那天他们拍了一张是我所见过的最突出的一次。那下次回来，那我把它拿给教会。现在他在国家权威机构做过两次曝光检查，又放在紫外光下检查等等。那天使，那是从天使遇见我所得到的最大的安慰。那知道我们在末世了。我是个人，人里面没有良善。但如果一个人能够打开心，让神洁净他，那就不是神有手，就是你的手和我的手，他的眼睛就是你我的眼睛，因为他是灵。但他可以借着我们做工，彰显成就他的旨意。那我要叫你们在一条祷告队列里边上来，那我改变了想法。我相信主神的同在在这里，相信他可以做以前他在这里时所做同样的事情，那不然他就不是神了。那多少人，那这里有许多的面孔我不认识，那我不在这里，你们许多人可能来这教会，那我都不认识你们。但这里那多少有需要，那你知道我不认识你，请举手。那所有在会堂里边知道，那主要在前面这里，那前面这里的每个人，那几乎都是完全陌生的。那如果耶稣活着，那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那圣经说那不是旧约，是新约。新约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现在是大祭司。那有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大祭司吗？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摸到的大祭司。大祭司要在神的面前代求，耶稣担当了作为代求的大祭司，他能被我们的软弱所触摸。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妇人从前摸了他，他转过身来，那告诉了他，那瞎子巴利买站在城门那儿，离耶稣所在的地方有300码远，喊叫着可怜我。耶稣经过的时候，人们嘲笑他，他前往哥哥他，那上耶路撒冷去献祭。那些祭司说：“嘿，你这叫死人复活的。”我们这里有一墓地满满的死人，那上面叫他们复活吧，我们就信你。同样的一群人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你看到那些批评者了吗？那一直都有这些人，那不要跟那种人划到一起，断乎不可，把神接到你的心里边，好让你能够看到他，认识的。 但这个可怜瞎眼的老乞丐站在那里说，大卫的儿子，可怜我。他的信心使耶稣停住了。耶稣转过身来看，直到发现了他，告诉他说他恢复了视力，同一位耶稣还活着。那如果这今天不是一样的神，历史的神又有什么益处呢？小课本只像画的火来取暖有什么用吗？画的火不能够取暖，那是历史的火。你说不但弟兄的不是画的火，它是事实上发生过的火的图画，那就不能靠图画取暖，那是过去的东西，现在又怎么样呢？它昨日今日是一样的，那否则它就不是一样的神了，那就不那么相信了吗？那你们每个人，那只要保持真正的敬畏。那如果是我要说话，那我无法知道你，神知道我的心。但是如果耶稣来接管我的肉身，那接管，那不管他怎么接管我的肉身，但如果他不同样接管你呢，那你必须得相信。那因为记住，只有当你相信的时候，如果主耶稣来做那事儿，那你会摸他的衣裳说，主啊，我有需要，主啊，让我触摸你。那如果你触摸他，而他又是一样的大祭司，他就必他在地上是行事的同样的方式行事，对吗？如果他以别的方式行事，那就是错误的事，那你就摸错了东西。他必须得是一样，他必须一样的方式行事。如果你能摸他的衣裳，像摸的衣裳的妇人所行的，他会不会行同样的事呢？那如果刚好是我，那如果是你们一些来自教会的人，那我要让你们知道，那我就不会对你说什么了。那必须得是你的信心为之。那我想要陌生人，那过一会儿若主愿意，那我要叫陌生人。那我要领你们上来讲台，为你们祷告。我想从城外来的陌生人，那你们从城外来的人，那你们在宾馆还有汽车旅馆等地等候的，那肯定的，那他们是从世界各地而来的，他们爱主，他们相信主，他们在圣经里边读到他在末日做这事。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你不能来了，那无需做任何的事情，除非神吸引你。当神吸引你时，你就会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那你只要有信心，现在相信，那要真正的敬畏，安静的坐一会儿，那专注在神的身上祷告，说，主神呢，让我摸你的衣裳，我病了，我有需要，我有需要。巴兰弟兄不认识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人，但我想向我自己证明，你仍是耶和华，你仍是所讲的那位耶稣。我相信世界今天所谈的这个神秘的光，我相信的是你，你是那同一位引导我来到这里的。那现在我要找到什么呢？主要让我找到你，他们过去所找到的同一位耶稣，让我找到你。只要留意看，那无法知道，直到神启示了。那当神启示时，那就是神做的了，而不是我。如果神做这事，多少人愿意相信？那我在等候主，请举手说，我要相信。是的，先生，我要全心的相信。好的，当你仰望祷告时，请举手。那现在轻轻的唱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到这歌就是这架钢琴弹奏的。只要相信，耶稣从山上下来，他的门徒想要治愈一个癫痫的病例，他们治不了，虽然他们有能力，他们把他带到耶稣跟前。耶稣说，你若信我就能，因为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那大家都尽可能的保持敬畏。那只要这么看，主彼得约翰说，你看我们不是为某样东西看他们，而是专注。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愿天上的神应允，只要他的话在金腰宽头，不是我的话，我只是负责来传讲他。那这很难的，这是我自己的家乡。你知道，那耶稣得知带他去自己的家乡时，他不能行许多的异能，那你们都知道这事儿。耶稣站着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没有不被人尊重的。今天的话仍然是有效的，但是有很多人不是从本地来的。 那坐在这排末端戴眼镜看我的先生，我想我们是陌生人，神知道我们俩，但你知道有件神秘的事情正在发生。如果你看见我所看见的光就在你头上，如果神向我揭示，那现在你跟主连上了，他必须使用我的声音，我的眼睛，在你需要某样的东西。我不认识你，你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如果是请举手先生。但你晓得你有一个感觉临到了你，那是非常甜美谦卑的感觉，对不对？那是主的天使，这就在你上面。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病是什么，那向着借着他的儿子主耶稣所行的，那他来使我的心分别为圣，使他能住在这里向你回话，你会相信那是你所摸到的同一位大祭司吗？你跟某样东西连上了，那是主。你的病是在你的肺里，如果是请举手。那病很严重，你无法工作了，如果是请举手。我不认识你，现在多少人相信？乔治，你认为我是猜的，圣灵还在这人的头上，你相信天上的神知道你吗？你服侍主吗？我说你服侍主。是的先生，你是个基督徒，你来这的目的是要得医治，你会痊愈的回家，你的名字是雷尼先生，绝对没错。如果是真的请举手，你可以回家去了。先生，你得了一阵，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神祝福你。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人，这是我的双手，也许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神。那现在安静坐着，那大家都祷告。你知道这有什么东西在做这件事情？法利赛人说，哦，这是魔鬼。那后来他们得到了报应。腓力说，那是神的儿子，他得到了他的奖赏。那不管你对他是怎么想的，这取决于你。那你那位在那里哭泣的，你知道有什么东西临到了你对吗？如果是请举手。坐在那儿哭泣的人，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是的，我不认识你，但神知道你。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病是什么，你愿全心的相信吗？如果你会，请来回挥挥手。好的，你得了胃病，是的，你相信神必医治你吗？好的，你信。你相信神知道你是谁吗？如果他告诉你是谁，那会坚固你吗？那如果你信，就举手来回的挥手，那会坚固你吗？弗雷德·摩尔先生，绝对是的。回家去吧，先生，你胃部那12指肠的溃疡已经离开了你，它引起了神经紧张，等耶稣基督在那里触摸你时，它医治了你。坐在你旁边的女士，我知道那是谁，我认识那个妇人，那她的名字是，那如果我没有犯错的话，我相信那是格林太太，对吗？那无法告诉你，格林姐妹，因为我认识你。那这里等一下，那不是为你，你在为别人祷告，是的。那儿在一个远离这里的很大的地区，那里有很多雪，那是内布拉斯加州。那你是在为一个得癌症的女士祷告，如果是请举手。你在为内布拉斯加的一个得了癌症的人祷告。好的，神祝福你。有信心，相信。坐在那的女士正在擦去眼睛上的泪水，她跟我是陌生人，我不认识这女士。那是她丈夫坐在她旁边，一个大个子的男人，是陌生人。你相信 神垂听祷告吗？你相信这是神的灵吗，女士？你被死亡笼罩着，对吗？那是癌症。我们是陌生人，如果是，请来回挥手。是的，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你不是从本城来的，你是从某个地方的河对面来的。是的。你的姓是桑德斯太太。是的。名字是希尔达。绝对是的。站起来，女士，接受你从耶稣基督来的医治。神祝福你。要信服神，不要疑惑。你们在这几排的一些人，只要相信主耶稣，那你们就被痊愈。那里是主，你相信那是主吗？那叫我不认识你。你若能信，那取决于你。坐在这里的先生，你似乎在祷告。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你相信那是主吗？那我跟你是陌生人，你跟我是陌生人，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神知道我们俩。你相信吗？如果那些事是真的，请举手。你相信你回家的时候，你后背上的疾病就没有了吗？是要使你痊愈吗？你信吗？回到海鸥州的汉密尔顿吧。是的。你的名字是伯卡特先生。是的。耶稣基督现在医治你了，你可以回家去得痊愈了。那还有别人相信吗？那你是否意识到主的同在？你有意识到吗？这必须得是某个东西来这么做，那正是圣经说主要做的。他应许了他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面前这么做了，他应许了要在外邦人面前也这么做。这就是时候了，不是某个历史的神，而是一位持守的应许现在活着的神，是主耶稣医治病人的，是同一位累了过去行事的同样的方式行事，同样的方法应许末日有些事。这又是圣诞节，是主引导的光。本来就是你在留意什么，我在留意主，那是另一个世界，是另一度空间。如果你要那么称他的话，那是在灵界里。我看到一个人心情非常沉重，但我认识的冯克弟兄，我直到现在才知道你有麻烦了。非常黑暗的阴影笼罩着你妈妈，你知道我不晓得这事，我才进来，但你妈妈做了一次手术，是恶性的肿瘤，是癌症。你担心她，正在祷告。使你爸爸头脑恢复正常，赐给他健康的神也能使你的妈妈恢复。不要惧怕，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他在那儿，那在另一个人身上，但我认识的。他在为别人祷告，阿根布莱特太太，如果你相信那癌症必得医治，是为另一个人。你相信？你怎么样呢？女士，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主的仆人吗？你跟那个妇人患了同样的病，血漏。是的。你不是来自本城，你来自俄亥俄。你自己刚在我的一场聚会上得了一阵，你得了癌症，被死亡的阴影笼罩，但现在它消失了。是的。那为了让你知道，那我是主的仆人，血漏是因为你的年龄，但你还有风湿病，或是类似的关节炎。那当你起来时，你会在早上很僵硬，你的喉咙也有病。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心里还有别人， 你正在祷告的那是你儿媳妇儿，她得了静脉曲张，她是一大群孩子的妈妈，对吗？绝对是的。你的名字是艾丽森·汤普森太太，绝对没错，回去吧，接受你所求的，她也必得着医治，因为你信靠主耶稣。那如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请向这来回挥手，我不认识你，对你一无所知。我挑战你们的信心，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这里任何人去相信主的同在就在这里。我不管你有什么毛病，只要你相信，那记住，这是主在降临前所做的最后的事儿。你们记得他说的吗？索多玛和摩拉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信息是什么？有三位天使下去，其中两个，一个葛佩里，一个杰克舒勒，下到索多玛，下面传讲福音拯救的信息。但有一位天使留在后面，跟选民亚伯拉罕和他的那群人在一起。天使背对着帐篷，撒拉在帐篷里不暗笑。天使说，撒拉为什么暗笑？他怎么知道撒拉在这背后的帐篷里不暗笑呢？这是索多玛被毁灭前得到的最后的信息，这是神在灭绝之前所显的最后的迹象。接受，相信并得救。让我们低头一会儿。你们知道主的同在吗？你们现在想要什么？那我已经向你们传讲了福音，你们听见了主的信息，然后你们看到了亲自降临并说话。那个人可以说任何的事情，但除非神说话并证实那个，否则就没有益处。但当神降临，使信息又真又活时，那就是神。你们现在想完全交出自己的生命来接受他吗？愿意举手一下吗？说，我举手，我现在献上所有，把我的所有献给了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那所有需要祷告的医治的，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必得医治。那让我们为病人祷告。主啊，愿没有一个人被漏掉的，愿所有人都能够接受。主啊，我们知道当我虚弱颤抖地站在这里，你在这儿，这是毋庸置疑的。人们深受神圣洁同在的影响。另一个圣诞节，同样超自然的光在照耀，他引导了许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他们听到了你的道被诵读被传讲，现在又看到你来证实这道。圣经说门徒回来到处传讲这道，主与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这道。在启示录之外写在圣经里的最后的事，现在我们又看到了，主要这是临近主再来的日子了。求神怜悯，医治昨今早在这的病人。你的灵是对的，是有功效的，他在这里。主要这里有许多人是我教会的会众，他们来这里，你怜悯了他们，呼召了他们。主要此时他就在整个会众的头上，伟大的耶和华的荣光，复活基督的大能，那许多色彩的彩虹，阿拉法和欧米伽，始和终，这是晨星沙伦的玫瑰在这里。主啊，求你医治，我们借着你的恩典宣告他们得痊愈了。主啊，此时赐给他们信心，相信并接受，为了神的荣耀。愿每个病人都得医治，那每个那做错了那不忠于他们伴侣的人，愿他们得知赦免。每个抽烟酗酒的人，愿他们也得赦免。愿他们的罪在宝血底下，靠着此时在这里无所不在的神，也许是他们一生中最亲近神的时候了。现在应允这祷告蒙悦纳，主神的垂听我们，我们伟大的君王，当我们在这个圣诞的期间求告你的名，不是圣诞老人，而是一位已经从死里复活仍旧活着，在他子民中显明自己的耶稣。主啊，你是神，唯有你是神，除你以外没有别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有幸坐在他的同在中，在这卑微的小地方，他谦卑自己来到我们中间， 对此我们感到何等的高兴，他的圣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早到晚将赞美归给他，整个黑夜的季节我们的心唱歌赞美耶和华，我们感谢永永远远的归给他。主啊，把你的这些孩子带到你的翅膀底下，聚集他们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引导他们进入更深的生命，去到更快乐的生命中，去到更丰盛的生命里，赐给他们圣灵的喜。主啊，使他们的魂重生，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使你可以在他们里面生活居住，借着他们做工，像你的门徒一样。主啊，求你应允，因为我们相信不久天空要破晓，我们的主要来，我们必看见我们所爱的主，我们为此感谢你，奉我们主耶稣的名。现在我们低头的时候，我把聚会交给我们的牧师。